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尼拓生。第四章，亚伯拉罕与儿子。上。神的应许与亚伯拉罕的信心。读经。罗马书四章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四章十七至二十二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创世纪十五章。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令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世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你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 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创世纪16:15-16。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关于迦南地的问题，亚伯拉罕已经解决了。从创世纪15起，我们就看见另外有一个问题发生，那就是关于儿子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从15起再也不提到迦南地了，这乃是说中心点已经不是关于迦南地的问题，而是关于后裔的问题了。我们来看神的应许。创世纪15:1，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最后一句话也可译作，我是你的盾牌，你的极大的赏赐。赏赐是名词，不是动词。就在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之后，神说这样的话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不过是一个人，他的得胜是人的得胜，并不是超人的得胜。虽然神给他一个得胜，但是神并没有使他超越过人。因此，当他从麦基洗德那里有饼有酒可以享受的时候，他很容易拒绝索多玛的财物，很容易什么都不要。但是在他得胜以后，兴奋过了以后，热闹过了以后，只有他一个人在帐篷里思前想后的时候，他就不免想到因援救罗德而开罪于四王，因拒绝财物而又失欢于索德玛王，于是他不免畏惧起来了。这从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里可以看得出来，神说话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亚伯拉罕惧怕，所以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可以不惧怕呢？神告诉他有两个原因。一，我是你的盾牌，再也没有人能攻击你。二，我是你的极大的赏赐，所以你所失去的一切在我身上都能得着。 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了安慰的话。创世纪15:2，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舍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对神这样说，意思是说他的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好像是在反问主说，主，你还不知道吗？真的，主也喜欢听我们对他说话。一面主要我们敬畏他，另一面他也喜欢听我们说话。神说话我们听，我们说话神也听。亚伯拉罕在这里对神表示说，他的问题并不是财务的问题，乃是儿子的问题。迦南地的问题是解决了，现在儿子的问题来了。亚伯拉罕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舍人以利以谢。大马舍人不是他生的，不是他的儿子。他虽然曾听见神的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可是迦南地的问题是解决了，儿子还没有生呢。神在这里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需要一个儿子吗？神知道，但是神喜欢我们做他的朋友，神喜欢我们进入他的心，神喜欢我们进入他的思想，神喜欢我们对他这样说。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进入了神的心意。神应许他有儿子，但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要他自己向神要。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神如果在地上有一个国，就必须使他有儿子，并且必须是自己生的，不是买来的。这一个国必须是他生出来的人成功的，不是买来的人成功的。这一个国应该是儿子，不是仆人。亚伯拉罕看见，无论是那318个精炼的壮丁也罢，无论是大马舍人以利以谢也罢，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必须是他生的才能解决他的问题。这是亚伯拉罕对神说话的意思。亚伯拉罕真是神的朋友，他进入了神的心意。在亚伯拉罕看来，没有儿子，那地就是空的，应许也是空的，没有儿子就永远得不着祝福。这一个看见也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的结果。亚伯拉罕说了这些话以后，神并不马上说话，神让他再说下去。神是很会听话的神。3说，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创世纪15:4-6，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 为他的义。这是全部圣经第一次提起信心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他在这里的的确确信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给我们看见神要达到他的目的，并不是借着招聚来的人，乃是借着神所生的人。不是神所生的就不能算数，不能达到神的目的。神永远的旨意是借着神所生的人成功的。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天上的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神如果要在许多人身上有所得着，神就必须先在一个人身上做工，先在一个人身上有所得着。神需要许多信的人，就需要一个先信。现在亚伯拉罕信了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来看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特别注意下面几句话。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起头就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你的极大的赏赐。但是他说，我没有儿子。神又对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你的后嗣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而他在这里却又要神给他第二个凭据，他的意思是要知道怎样能够必得这地为业。对于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是信的，神也说他信。他这样问神，并不是不信的表示，乃是为着信而要有一个凭据。神对于他这一个问题的答复，也使我们这些信的人明白怎样能达到神的目的。神怎样答复他呢？十五章九至十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又看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又十七至十八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就是神的答应。每样劈开分为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是凭据，这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做劈开分为两半？劈开分为两半就是死，就是十字架。什么叫做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经过死，就是经过十字架。在这里，神就是要给亚伯拉罕看见，他能得这地为业，是在乎十字架的工作。他的后裔将来能站在这地上，是因为有十字架的死。我们必须看见，十字架是一切属灵生活的根基，没有经过十字架，就没有法子为神活在地上。即使我们能讲一篇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的人，那也没有属灵的用处。主给我们看见，只有从十字架经过的，才有冒烟的炉，才有烧着的火把。换一句话说，只有从死里经过的，才有试炼的洁净，才有真实的亮光。许多人的难处就在这里，能力大一点，工作多一点，就以为自己在主手里有用处，其实没有这件事。所有的问题是你把什么东西带进到主的工作里来。只要你把自己的东西带进来，你就已经失败了。你的失败不是因为你不会说话，你能力不大，你圣经不熟，那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对。十字架在你身上没有做过工。我们必须清楚，只有经过死的才能得这地为业，没有经过死的就得不着。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洁净的工作。唉，为主做工是何等的难以洁净。什么叫做洁净？洁净就是没有掺杂。在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何等容易，上一句话是出于灵的，下一句话就出于肉体；上一句话是凭着主说的，下一句话是凭着自己说的。这就是掺杂，这就是不洁净。所以我们需要主带着冒烟的炉，从肉块中经过，做洁净的工作。基督死的效力能使我们变成洁净的人。主不要我们做一个掺杂的人，主要炼我们，叫我们得以洁净。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的，不只有冒烟的炉，并且有烧着的火把。在冒烟的炉之前，必须有死，必须有十字架。在烧着的火把之前，也必须有死，必须有十字架。所以要得着真实的亮光，就必须先经过死。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他可能有聪明，有知识，使人觉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没有刺透人的亮光。那一个烧着的火把，那一个真实的亮光，是从十字架来的，是从肉块中经过的，是从死经过的。所以为主做工的这一个职事，不是凭着人的聪明、人的知识能做的，这是需要人自己在主面前有十字架的经历的。传十字架的道是容易的事，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必须是认识十字架的人，必须是经历十字架的人，才能为神站住。当亚伯拉罕把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之后，他就沉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一个没有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人，总以为 像他那样的人为主做工是绰绰有余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一个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人，就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使他认识自己一点也没有办法，自己一点也不行。当一个人被主带到软弱的地步，觉得自己不能也不配做什么的时候，才是他真正开始为主做工的时候。当你真的看见这工作是主的工作，你自己没有用处，你也真的看见主的圣洁和你自己的污秽的时候，你才开始能为神用。亚伯拉罕怎么能得这地为业呢？神给他看见，要经过死，要经过十字架，唯有经过十字架这条路，才能得这地为业，才能一直在这地上为神活着。现在我们来看那一个子孙，创世纪十五章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后裔就是子孙，找原文也可译作种，是单数，不是多数。这的确很稀奇，如果是人说的话，既然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么这一个子孙应该是多数的。但是在这里，神告诉亚伯拉罕有那么多子孙的时候，神所用的那个种字是单数的。为什么要用单数呢？如果是单数，那么那一个种子孙究竟是指谁呢？保罗在加拉太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神所说的子孙，不是指着许多人，乃是指着一个人。那一个人不是指着以撒说的，乃是指着基督说的。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能得着地的是那一个子孙。按着亚伯拉罕当时来说，那一个子孙是以撒，看得远一点，那一个子孙乃是基督。以撒不过是影像，实际乃是基督。换句话说，能承受这地，使全地得着祝福的，是基督。是基督才有能力，是基督才有权柄。神恢复的工作是基督做的，不是以撒做的。这一个儿子的问题是十分紧要的，因为儿子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种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就没有谁能够为神做挽回的工作。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神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就无法把以撒带进来，必须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器皿了，才能把以撒带进来。这就是说，必须有一般人和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的人成为一个器皿了，才能把荣耀的基督带进来，才能使神的工作完全成功。以撒不过是影像，实际乃是基督。亚伯拉罕也不过是影像，实际 乃是教会。亚伯拉罕怎样才能成为器皿，把以撒带进来，就是说明教会怎样才能成为器皿，把荣耀的基督带进来。神要亚伯拉罕做一个器皿，把以撒带进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达到神的目的，并不是他自己来达到神的目的。所以教会本身算不得什么，乃是教会把基督带进来，教会把基督彰显在地上，以恢复神在地上所有的工作，这样才算得数。亚伯拉罕在当初是做一个带进以撒的器皿，教会在今天是作为一个带进基督的器皿。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次受试验，生以实玛利。亚伯拉罕要把以撒带进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还得受试验。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把基督带进来，使基督能彰显他的权柄，也必须多经试验。所以从创世纪十五章以后，圣经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着儿子也受了三次试验，像为着迦南地受了三次试验一样。这三次试验，两次是在儿子未生以前，一次是在儿子既生之后。这三次试验都是为把亚伯拉罕预备好，使他能把以撒带进来。换句话说，教会也必须受试验，预备好才能把荣耀的基督带到地上来。创世纪十五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曾对神说过一句话，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神对他怎么说呢？神说，你本身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要生儿子的应许是有了，信心也有了，但是一天过一天还是没有儿子，一月过一月还是没有儿子，一年过一年还是没有儿子。这就给我们看见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步一步长进的。创世纪十六章一节说，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他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他的妻子萨莱还不给他生儿子，这怎么办？就在这一个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拉罕听了怎么做呢？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接下去圣经特意提起说，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当亚伯拉罕初到迦南地住的时候，神老早就应许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不久以前，神又曾应许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到了现在，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可是还没有儿子。他着急了，他为了要生儿子，就纳夏甲为妾了。夏甲就怀孕，生了以实玛利。圣经特意记载说，夏甲 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发生，神所定规的是亚伯拉罕要生儿子，神所定规的是亚伯拉罕要借着萨拉生儿子，神所定规的是要等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儿子。可是亚伯拉罕呢，他凭着自己提早了14年的时间，并且是借着夏甲生儿子。这就是亚伯拉罕因儿子的事所受的第一个试验。他信神的话，他信神要给他一个儿子，但是他没有看见信就是停止自己的活动，等候神来做。我们什么时候能信，我们什么时候就不自己做。希伯来4:10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什么时候能信，什么时候就不着急，什么时候能信，什么时候就能安息。亚伯拉罕信神，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学会这一个功课，他没有看见我如果信，我就应当等候，我就不应当自己做。他却以为我如果信，我应当帮助神，我应当自己做。所以他就听了妻子的话，纳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帮神的忙，他以为神既然应许他有一个儿子，他这样做岂不是成全神的旨意吗？他没有做其他的事，乃是神所应许的那一点他自己做了，也就是这一做他失败了。现在我们来看应许的原则和以实玛利的原则。问题不是在于亚伯拉罕生不生儿子，问题乃是在于他借着谁生这一个儿子。不是亚伯拉罕有了儿子就能满足神的心，乃是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儿子必须是从萨拉生的才能满足神的心。神与亚伯拉罕争执的点就在这里。今天许多基督徒所一直不明白的也是这一点。许多人说，难道像我这样传道也错吗？当然，神的话是说我们应当做见证，我们应当传福音，这些事都是对的。但是神所争执的乃是问由谁来做，由谁来传。生儿子是对的，但要问是谁生的。神所注重的问题还不是在于事情有无，而是在于事情的来源。我们所注意的问题往往只是事情的现象好不好，事情的形式对不对，我们自己以为对就算对，自己以为好就算好。但神所注意的问题是这件事是从哪里来的，这件事是谁做的。光说是神的旨意还不够，还要看是谁去做成这一个旨意才够。有儿子是神的旨意，但是是谁生儿子来成功这一个旨意？如果是凭着自己生的，那就是以实玛利。神是要立亚伯拉罕为父，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特别做工，要他认识什么叫做神是父。神是父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出于神的。 亚伯拉罕如果没有看见，什么都应该是出于神的，如果不知道神是父，他也就不配做多国的父。可是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是出于他自己，并不是出于神。在神的儿女中，最大的试验就是他们做事的来源的问题。许多神的儿女往往说，这件事是好的，是不错的，是神的旨意。但是在这些好的、不错的、神的旨意背后，他们可能完全凭着他们自己在那里做，一点不知道十字架，一点不知道让血气的生命受神的对付。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来做那些好的事、不错的事，来遵行神的旨意。结果，他们生出来的不是以撒，而是以实玛利。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认识到底是谁做的，这是紧要的问题。我们在一个地方做了工，也许做得很辛苦，也许蒙恩的人也不少，但是最幕后的问题不是有多少人蒙恩，不是工作的现象好不好，乃是要问到底是神借着我们做的，或者是我们凭着自己做的。我们最可惭愧的是，就是我们讲的道理是神的，我们传的真理是神的，我们有的恩赐是神的，但是事情却是我们凭着自己做的。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就不能不低下头来认罪。神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看见，凡不是出于他的，凡不是他作父的，那一个所谓为着主的工作，就一点属灵的价值都没有。属灵的工作能不能干净，就看有多少是出乎神的，有多少是出乎自己的。亚伯拉罕要有儿子，就应当认识神是父，让神做父，而把他自己摆在一边。亚伯拉罕要得着以撒，他就不应当凭着自己来生。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得着基督来承受产业，来为神站在地上，那我们就不能把自己带进来，我们自己不能动，我们自己不能做，我们自己不能发起，我们自己必须放在一边。这是最大的试验，也是最难受的试验。这是神的仆人们最容易失败的一点。我们必须记得，在神的工作上，不止不可以犯罪，并且凭着自己去做好也是不可以的。神的问题不只是做得怎么样，神的问题更是谁在那里做。可惜我们劝人不犯罪还容易，但是劝人不应当凭着自己去做，那就不容易。但愿我们被神带到一个地步，能对主说，主，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是你自己在我里面使我遵行你的旨意，不是我自己在这里遵行你的旨意，是你，不是我。我们必须记得，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因此，凭着我们自己所做的，即使从我们看来是不错的， 也不能满足他的心。凭着我们自己去遵行他的旨意，也不能满足他的心。只有他自己做的，才能满足他的心。虽然他降卑他自己，竟然肯使用我们，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过是被使用的仆人，我们不过是他手里的器皿，我们不能代替他去做什么，我们只能让神借着我们去做，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去做。不错，后来以撒还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以撒是神应许的儿子，是神使亚伯拉罕生的儿子，是神借着他生的儿子。应许的原则和以实玛利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但愿神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以实玛利的原则。现在我们来看恩典与律法。亚伯拉罕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加拉太四章告诉我们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以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换句话说，夏甲就是指律法。那么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代表神的要求。十条诫命就是代表神对于人的十样要求，就是神要这个，神要那个。所以什么叫遵行神的律法呢？遵行神的律法，意思就是我要给神，我要讨神的喜欢。但是加拉太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换句话说，以我要讨神喜欢为本的人，是被咒诅的人。为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说，因为人凭着自己不能讨神的喜欢，不配得神的喜欢。在神的话语中提起律法的时候，常把律法和肉体连在一起。罗马七章特别提起律法，罗马七章也特别提起肉体。什么是肉体呢？简单的说，肉体就是自己的力量，肉体就是自己。什么时候要行律法，什么时候就有肉体，什么时候人用他自己的力量讨神喜欢，什么时候律法就来了。一个用肉体的力量去讨神喜欢的人，就是神所不喜欢的人。夏甲和以实玛利就是代表这一个。夏甲就是代表律法，以实玛利就是代表肉体的结果。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徒，他打算寻求神的喜欢，他打算达到神的目的。神要他生儿子，他就想方法生儿子，这岂不是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欢吗？这一个难道还错吗？但是保罗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我们是应当遵行神的旨意，但是问题是谁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是凭我们自己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就生出以实玛利来。亚伯拉罕所以错，不是他的目的错，乃是他的源头错了。他的目的是要神的应许得着成功，但是错在他用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要看准了， 不止我们去做一件神所不喜欢的事是要被神弃绝的，并且我们凭着自己去做一件神所喜欢的事也是要被神弃绝的。不止我们犯罪会使神不喜欢，并且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好也会使神不喜欢。我们能不能讨神的喜欢，关键是在于十字架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做工，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不是针对神说，神，我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配，只有仰望你。真信神的人就不凭着自己的血气动。神是工作的主，所以神的儿女最得罪神的事就是夺去神做工的地位。许多时候我们的错就在这里，我们不能信，我们不能拖，我们不能等，我们不能把事情交在神手里，这是我们得罪神的根源。神所定规的是亚伯拉罕要借着撒拉生儿子。加拉太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自主的妇人就是指撒拉，夏甲代表律法，撒拉就代表恩典。律法与恩典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自己做，这叫律法；神替我们做，这叫恩典。简单的说，恩典就是神替我们做。我们自己做不算恩典，神替我们做才是恩典。圣经里所说的恩典并不是宽大放任，也不是什么都让我们去做，乃是神有专一的事做在我们身上。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要做的事是要他借着撒拉生以撒。不错，以撒是要亚伯拉罕生的，但是是神的恩典叫他生的，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现在我们来看，不死就不能生。创世纪十六章说，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年八十六岁，那是他血气的力量，天然的力量还存在的时候。所以加拉太四章说，以实玛利是凭着血气生的。至于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创世纪二十一章说，是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在他将近百岁的时候，罗马四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换句话说，他血气的力量，天然的力量已经没有了。亚伯拉罕没有力量生儿子，撒拉也没有力量生儿子，神就拣这个时候使他们生以撒。这就是说，神要亚伯拉罕自己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人，是已死的人，好使他能信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神的目的是要亚伯拉罕看见他自己不是父。这是很奇妙的事，神要他做父，神又要他看见他不是父。神要等到亚伯拉罕所有天然的力量都衰败的时候，才使他生以撒。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就在这里。神一直等着，即使需要等十四年，神还是等着。神要等到有一天，你知道你不能，你看见自己像死了一样，那一天才能使你生以撒。 今天神所以不能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神所要的不只是成功他的旨意，并且是要这一个成功也是出于他的。如果我们只懂得许多道理，只有很多知识，却没有被神带到一个地步，能对主说，我完了，我死了，我没有法子了，这样神就还不能用我们，我们就还不能生以撒，我们就还不能达到神的目的。生以撒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时间问题。我们真正能被神用的时候，真正能把基督彰显出来，在地上维持神的见证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是100岁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什么都完了的时候。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凭着自己所做的工作都是以实玛利。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以实玛利呢，或者是要以撒？要生以实玛利那是很容易的，你在任何时候只要你有夏甲，你就能生以实玛利。靠夏甲是很容易的事，并不像靠萨拉那样需要等候。要生以实玛利是用不着等候的，要生以撒就需要等候，要等候神的应许，要等候神的时候，要等候神自己来做。凡不能等候神做工的人，凡不能让神做工的人，凡不能得着神做工的人，他们只会伸出自己的手去得着以实玛利。凡要得着以撒的，就必须等候神。要等候到有一天，你自己没有办法了，你自己不会了，你自己不能了，你自己完了，到那一天，基督才能完全彰显在你身上，神的目的才能达到。在那个时候以前，你凭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属灵的价值的，都是反而有害处的。所以在属灵的工作上，并不是我们做多少的问题，乃是我们得着主做多少的问题。在属灵的事上，神的工作与人的工作是绝对不同的，神的工作的价值与人的工作的价值也是绝对不同的。只有出于他的才有属灵的用处，凡不是出于他的，就一点属灵的价值都没有。所以什么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不及时而生的，又是出乎自己的。我们可以说以实玛利包括两个特点，一个是源头不对，一个是时间太早。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一个东西试验我们自己比时间更厉害。有时候时间不必多，只要神把我们摆在旁边3个月，我们的肉体就受不住。但是神绝不喜欢在他的时候没有到之前，我们就生一个以实玛利。用肉体的力量说几句话，做几件事，即使在表面上看来好像属乎神的，神都不要这一个。神的目的是要在神所定规的时候达到的，也是要靠神的力量达到的。这是以撒的原则，神的时候和神的能力。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又一次因信称义。罗马书4:19-22，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罗马书四章三节所说的是有时间上的不同的。三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是保罗引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话，是指亚伯拉罕八十五岁以前的事。那时神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嗣。神又领他到外边，叫他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第一次。那一次亚伯拉罕虽然信了，但是他的信心并不是完全的。后来他仍凭着自己的血气生了以斯玛利。罗马书四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是指创世纪十七章的事。那时他已经九十九岁了，他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妻子也不能生育了，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是他又一次的因信称义。时间至少已隔了十几年，神还是叫亚伯拉罕学同样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在他起头的时候，他的信心还有自己的成分在里面。过了许多年，等到有一天他自己一点没有盼望的时候，他还是信，神就又一次以他的信心算为他的义。这是神把他带到了一个真能信的地步，这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的结果。这叫我们看见罗马书九章十六节的话，真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起头的是他，工作的也是他。但愿神怜悯我们，也带领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使我们能单单的仰望他。